那么这时候再次的把圣经翻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好，我们是要继续来探讨七到二十节，列王记下第十六章。那我们上个主日我们就已经进入十六章，那我们就是来看到这个犹大的第十二任王啊，那十六章就是专专记载这个王啊，他的你可以说是生平，他的做王的生涯。那我相信我们都记得这个王啊，他名叫亚哈斯啊，他是一个坏王啊。那我想我们从他的名字我们就想起北国的一个王，因为北国有一个很坏的王叫亚哈啊，跟这个亚哈斯的名字很接近。那因此不但是名字很接近，亚哈斯跟亚哈是一样的，是那么邪恶啊。那亚哈斯可以说是犹大啊南国最坏的王之一。那除了就是那个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啊，那个犹大唯一的女王之外，那可以说在亚哈斯之前，所有的犹大王啊，那十个都没有一个比亚哈斯来的邪恶的啊。那我们如果看第二节啊，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不过第二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亚哈斯啊，他是在二十岁的时候登基做王。那他是在犹大的王室里面啊，叫王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那他的父亲约坦啊，我们曾经探讨过，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敬畏神啊，服侍神的一个好王。那有这样的一个敬虔的父亲，在他敬虔父亲的引导下，那我们不难想象说，哎，这个有这敬虔的父亲，这敬虔父亲必定会把他所认识的这位神来跟他的孩子来分享，那让他也有机会来认识、来信靠这位自己所服侍、所信靠的真神。那因此我们不难想象说，这亚哈斯他应该从小就接触到关于耶和华的这个敬拜，还有关于耶和华的信仰。那在他登基之前他就早就应该知道说，那他身为犹大的王啊，他身为犹大的王，他是神的子民啊，他是神立约啊，神立约的子民。那他应当是知道说，他跟这个世上的人是应当有分别的。但是我们看他真的是这样吗？他应该是知道说，他只应当单单的来敬拜来侍奉耶和华。那就好像我们亚哈斯他就好像我们当中有好些人是从小就来到教堂从小就有机会来听到神的话语，从小就有机会来所谓的认识神或者说亚哈斯就像我们当中他已经在教堂里面聚会了一段时间的他不是刚刚或者说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语的人。那他也有周围有他看到的基督徒他周围也有一些长辈是那样的。那亚哈斯就像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包括你我一样我们都接触真神的话语，我们都接触关于真神 服侍真神敬拜是怎么一回事。那不过我们看到说圣经却告诉我们说，那亚哈斯啊，他却是怎么样呢？他却是一个好像没有听过神话语的人一样，他却是好像一个没有经历过神恩典的人一样。其实他应该都经历这一切，都听过这些，他好像是没有啊。那就像第二节这边继续说下去说，他不像他主大卫耶和华啊，大卫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不像大卫，那他也不像他自己的父亲啊，他却像什么呢？啊，接下去经文我们看过了，他却像啊，他却效法，他去学习啊，那北国的那些邪恶的王，那些敬拜金牛犊、敬拜巴利偶像的这些邪恶的王，那他也效法北国以色列人啊，或者是甚至效法神所赶逐出去的这些外邦人，去敬拜那些邪恶的偶像。那在亚哈斯做犹大王啊，之前啊，前面不但是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们都是好王。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在他之前，所有的王啊，圣经让我们知道说，他们都没有把那错误的敬拜，就是那丘坛的敬拜除掉。那至于亚哈斯呢，他非但是没有把这丘坛的这个错误的敬拜给除掉，那他甚至是自己身处在当中，自己是参与在当中。他跟其他的王不一样啊，他不但没有除掉，他还参与在当中。那他不但是参与，他更是应该是在当中来带领，来发扬光大。因为我们看到说，经文告诉我们说啊，在他带领底下啊，这犹大的人民不但是在丘坛来敬拜啊，来举行那些错误的敬拜，那他们更是在各个高岗上，那甚至是像外邦的这些迦南人一样啊，在一些大树的底下，都随处就是这样的来进行这些错误啊，这些甚至是掺杂了这些淫乱的这些方式来敬拜。那亚哈斯他在他带领底下，犹大进入这么黑暗的属灵状态里面。那我们上一次也看到说，圣经说他怎么样呢？啊，他不但是说做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他甚至让他自己的儿女惊火。那我们也探讨过，我们知道说啊，那惊火的意思就是说，他真的是把他的儿女活生生的用火来烧，当作祭物来献给他所敬拜的假神。那因着他邪恶的行为，神就兴起仇敌啊，来惩罚他。那上个主日啊，我们看了第一到第六节，那我们也参照历代志下第28章啊，我们也看了28章第一到第十五节。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稍微的来探讨了以赛亚书7章啊1到14节。那我们看到说啊虽然啊耶和华真神一再的来向亚哈斯来施恩典，来发慈爱，那亚哈斯他却仍然是那样的无动于衷。那很可惜的啊，他一直一再的啊，对神所给予他的这些好处啊，好像是看不见一样啊。那他怎么样呢？我们说他漠视啊神所赐给他的那些良好榜样，他藐视神所向他施的慈爱。那他 是轻看神的话语，神的应许。那他藐视神，他漠视神，他轻看神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今天早上啊，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啊，这列王记下十六章啊，刚刚我们所读的七到二十节啊，那当然我们也仍然会参照历代之下第二十八章啊，所以如果你有书签啊，最好就是放在啊，先放在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待会我们翻到历代之下二十八章的时候啊，我们也放一个书签，因为我们会翻来翻去哈、啊，那方便我们啊比较快速的来翻阅啊。好，那我们会继续来探讨啊，这亚哈斯他的所作所为。那从亚哈斯的身上来学习。那我说过，以色列王那底迦，还有这亚兰王啊利逊啊，曾经一再的领军来犯境啊，就是来攻击啊这。犹大攻击亚哈斯。那上一回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七章那里我们看到说，神恩待亚哈斯，当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神恩待亚哈斯，他差派先知去帮助他，那为的就是不要他惧怕慌乱神甚至应许他就是应许亚哈斯说神借着先知告诉他说，哎，仇敌的计谋是不会得逞的，因为仇敌是要把他就是除掉他，让另外一个来做王。那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他说，这事情肯定不会发生的啊。那但是神要帮助他，但是亚哈斯他怎样呢？他我们刚才说了，他轻看神的话语，他轻看他神的应许，那神对他这样子，他完全根本没有信靠神的心。那神差派先知先知来就是要帮助他，那但是亚哈斯他竟然做什么呢？他竟然拒绝从神来的帮助。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说亚哈斯他不但是面对以色列还有亚兰的这个攻击在面对这些以色列跟亚兰攻击之后，那我们看到说他还遇到的就是以东人还有腓力斯人来攻击他。那亚哈斯既然亚哈斯他就是拒绝了从神来的帮助，那当他面对这些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呢？那他很自然的，他必定要去寻求帮助。那他有没有得到他所期盼的帮助呢？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帮助从何来帮助从何来。那我们不单是要知道说能从哪里得到帮助，那我们更要知道说什么才是真正真的是那真正的帮助那我们来看这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的第七节我们来看第七节。那这是亚哈斯他再一次的面对这个以色列王还有亚兰王这来就是来攻击他的时候，那他在第七节这边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就差派他的仆人去见谁呢？去见另外一个王那去见亚述王。那 那么这里就是他叫他所派的人去对亚述王说的话啊。那我们从这里他所说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他拒绝神的帮助，是因为他早已经想好要怎么样的来处理他眼前的这个危机。那他不是一个没有主张的人。他胸有成竹啊！他在第七节这里，我们看到说他派人去，对亚述王，就是去找亚述王，去向亚述王求救啊。那他是靠着自己的聪明，那他采纳当时候甚至是今天世人也会用这样的做法啊，就是借着这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那他就是投靠。那个比较有势力的谁呢？投靠亚述。那他因为当时候亚述是当时候世界的强国兴起来亚述已经兴起来他是世界强国。如果我们看第八节这边说，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库库里所有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他就是接着这样带着厚礼去请这个亚述来帮助。那结果如何呢？那第九节就说亚述王应允了他亚述王答应了那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府那将城攻取，杀了利信就是那亚兰王把亚兰王给杀了，那把亚兰的居民就是掳到吉尔，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哇，果然亚哈斯他的策略可以说是奏效了他的得到这亚兰王不但是爽快的答应他，那我们看到说亚兰的军队果然是很厉害一出战就把亚述，对不对？他得到亚述的帮助，那亚兰。亚述王一出军就把亚兰给打垮了，那甚至是把亚兰王给除掉了那没有亚兰王的帮助，那北国以色列孤掌难鸣也不能够对来为难犹大了。那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亚哈斯他做这事他得到这个所谓的帮助，他是付上了可以说是很沉重的代价。那第八节说他把王宫，把甚至王宫里的金，所有的金银不单是这些他还把就是圣殿里的金银都用了那亚哈斯付上的要知道说不仅是这些金银，这些钱财，那我们注意第七节怎么说？那七节说亚哈斯他派人去向这个亚述王求情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自称自称是亚述王的仆人，那他自称是亚述王的儿子。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是很可悲的现象。因为当时候是国度见证的时代，我们知道说犹大国本来就是神在地面上的见证那亚哈斯和犹大人他们都是神立约的子民，那因此神应该是神才是他天上的父，神才是他真正的主人。但是亚哈斯怎么了？他说亚述王是他的父，亚述王是他的主。那亚哈斯他所行的就像是如果今天有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那当他面对一些困难 问题的时候，那他怎么样呢？他就跑到偶像的庙里啊，去求保佑啊，就像这样一样啊。那人都看他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啊，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啊，第一个是求告啊的，就是那些偶像啊。那亚哈斯他所做的啊，实在是羞辱神啊，羞辱啊，可以说是一大羞辱。那么我们再看啊，那亚哈斯如果你说哎呀，他就算他是就是去用钱去聘请人来为他打战那都已经是不好。那又如果我们说他是跟亚述王来平起平坐来并肩作战其实那样已经不好，都不好不应该是那样。那更何况他这时候他乃是怎么样呢？他乃是低声下气的去向亚述可以说向他俯首称臣就是向他来投靠他，来向亚述来进贡，来求他的保护。那亚述是不是真的帮助亚哈斯呢？那亚述是不是维护犹大的利益呢？那其实我们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那亚述不过是要达成自己的愿望罢了。那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只要稍微的来注意这四个国家，我说这四个国家就是亚述、亚兰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那如果我们稍微来理解这四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首先当我们说到犹大的时候，它是在巴勒斯坦地的南端那么在它那么再来呢北国以色列顾名思义，北国就在它的北以北的地方就是犹大的北部。那么亚兰呢？亚兰也是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在上去的以北的地方。那么亚述呢？那亚述就是在靠近伯拉大河那边又是在往北上去就是在亚兰的北端。那我们看到说是这样子就是犹大、以色列、亚兰、亚述那亚述我们说了他是兴起来的强国。那亚述王他的宏愿是什么呢？他要聘他要吞并周边的国家呢，包括这些在他南部的就是包括亚兰、以色列跟犹大，还有犹大旁边的其他的这些邻国。那这时候而且亚兰是最靠近亚述的。那这时候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大王竟然送钱来要他去打亚兰对亚述来讲何乐而不为，他本来就是要打的那就拿了他钱财替他来消灾为他打了这亚兰那本来就是要打，现在别人替我付上了军费，我何必错过这良机，就打了就把亚兰给打下来了那亚述不是真的是帮助犹大，不是真的是帮助亚哈斯，他只是为着自己的利益，那为着达到自己的愿望，那就所谓的帮助这个傻瓜那付了一大笔金钱，给别人去得好处那就以为是在帮助自己那我们如果翻到第二十八这个历代之下第二十八章我们翻到历代之下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节那 十六节这边是让我们看到说啊，其实这是在刚才我们所说的啊，亚述帮助亚兰啊，帮助犹大打败了亚兰之后啊，那其实犹大啊，并不是平安无事了啊，他仍然面对其他的人来攻击他。那当他面对这些其他人攻击他的时候啊，他就再次的啊，就是亚斯就再次的就派人去请这亚述王啊来帮助他。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下第二十八章的二十节啊，那边就说亚述王提格拉皮尼色上来，那这不是说他来到犹大啊，他如果我们去就是看列王记里面，我们知道说他其实啊，这个亚述王是去到了大马色的地方，因为他刚刚把亚兰给打败了，那他去到大马色的地方，那他占领了亚兰的这个首府大马色，那意思他去。虽然他去大马士他不是继续派兵下来帮助犹大，你看二十节继续说亚述王他却没有帮助谁呢？没有帮助亚哈斯那他没有派兵去帮助这犹大王，那不但是没有，这里说什么呢？亚述王反倒欺凌他。那在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大王就是落难他落井下石他就是趁机会在那里就是羞辱他取笑他。那或许他可能问这个犹大王说你要我帮助你，你能够出多少钱因为他知道他已经花了很大的经费让他打了亚兰可能他是问他你还付得起多少，你付得起多少来叫我帮你呢？那如果看二十一节那边就说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这回他圣经说他是把那些财宝拿来，但是好像还是不够凑不足那数目，那他甚至是向他国内的这些应该是有钱的这些领袖就是向他们来征收这些所谓的财宝，那把这些都送给这亚述王，那结果如何呢？那如果我们注意二十一节最后接下去说这也无济于事，那意思就是说这亚述王当犹大王亚哈斯把这些钱财打来的时候他照样收下，但是呢他却没有派兵去帮这犹大王那他这回没有去然后没有派兵去，那为什么呢？那理由很简单因为亚哈斯这一次所面对的两个仇敌是谁呢？如果你看十七节就说其中一个是以东以东就是在犹大就是的东南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看第十八节十八节就说另外一个来攻打这个亚哈斯的是非利士人是在犹大西边靠近地中海沿岸的，那这两个都是犹大的左邻右舍那么离亚述是还有一段距离那亚述他觉得说这两个真的是也不能够威胁他什么，那他现在刚刚把亚兰给打下，那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要来攻打北国以色列，为自己南下来拼吞犹大还有这周边的国家来铺路，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派兵下来打乱自己的计划呢？那他就是干脆让这犹大的左邻右舍跟他来 纠缠，那让他们在那里消耗自己的精力。最后他在下来的时候，他可以享那渔翁之利，那这何乐而不为呢？他就是因着这样，他没有派兵来帮助亚哈斯。那我们可以从这样看到说，其实之前亚述帮助亚哈斯其实不真的是帮助亚哈斯他不过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着想而已。那亚哈斯他拒绝神的帮助，那他去寻求人的帮助，那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抉择。而我们不是说神不会使用人来帮助我们不过如果我们像亚哈斯这样我们既然拒绝神在先的话我们就是在首先是拒绝了神，那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帮助呢？我们只能够找到那些在神以外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帮助那亚哈斯所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帮助他所得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帮助，那只是浪费自己的资源，那其实不是在帮助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有时间去翻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的话，你会知道说其实以赛亚在告诉亚哈斯的时候那当亚哈斯拒绝拒绝那造向神求兆头，就是拒绝神的帮助的时候，那以赛亚先知曾经告诉他说最后这亚述是会来到犹大的那其实亚哈斯他是在帮助亚述来攻击自己那他所得到的帮助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拒绝神，我们去求什么帮助我们不是在得到帮助，我们是在伤害自己。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六章，回到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的第十节第十节这边说亚哈斯他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克拉皮列色。那我们说了，当时候亚述已经战胜了亚兰那么这个亚述王他南下他就是去到这个原本是亚兰的首府大马色。那么他去到那里，亚哈斯听到亚斯就怎么样呢？就赶去那里去朝见他那么可能他一方面是去向他祝贺说哇打胜仗了那可能也是另外一方面，他还是想说哎呀能够去再一次的请去求他来帮助自己来对抗他的左邻右舍但是他去到那里他得不到亚述王点头派兵去帮他，那反而是受到对方把自己羞辱一番这肯定是很不是味道的那就在亚哈斯当他去到大马色的这期间如果你看第十节第十节这边就说他在大马色看见什么呢？看见一座坛他看见这座坛他很感兴趣，那他就马上这样呢，马上就照着这个所看到的这个坛的样式的做法他应该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他甚至能够去画出这个坛的模样怎么样做那他就马上把这些资料他没有电邮他是派人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回去耶路撒冷做什么？那当这个图样，他所画的这图样被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再去送给谁？这里说是祭司乌利亚那这应该是当时候的大祭司因为他是王，当然不是随便找一个祭司 那个卡丁啊，跟他谈的是，当然是那个啊，那个阿头啊，就是这祭司当中的首领大祭司了啊啊，乌利亚应该是当时的大祭司。那亚哈斯他为什么画这个坛的图样？为什么要传给大祭司乌利亚呢？那十一节我们看下去，十一节就说啊，大祭司乌利亚他收到这个图样，那在亚哈斯还没有回到啊，这个耶路撒冷之前啊，他就照着这些图样来做了一座坛啊。那很显然的啊，当亚哈斯把这个图画送回去的时候，他应当是吩咐说要造啊。那这个大祭司乌利亚就只听命啊，奉命行事啊，快快的造啊，在他还没有回来之前就已经造好了啊。那么这坛是做什么呢？这是一个献祭的祭坛啊。那亚哈斯他在外邦地啊，他去的是亚兰，原本亚兰的首府啊就是大马色，这是一个外邦的地方。在外邦地他看到会是什么坛呢？啊，什么祭坛呢？啊，我们可想而知，肯定啊不会是耶和华的祭坛啊，啊那肯定啊是那敬拜偶像啊，敬拜外邦神的祭坛。那为什么亚哈斯啊要大祭司建这样的一个祭坛，要来做什么呢？啊，我们再翻回去啊，对不起啊，我们再翻回去历代之下第二十八章啊，然后我们看二十三节啊，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说他也就是亚哈斯啊，祭祀公祭啊他的大马色之神啊，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好帮助我，他要得到这些外邦神的帮助。那不过我们稍微注意这边啊，提到说那这些是大马色的神。那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啊，亚述已经占领了大马色，那这应当是就是这些假神应当是亚述啊王他所敬拜的神明，他所敬拜的偶像。那当他战胜了亚兰的时候，那他就把这些啊亚述人或者他自己敬拜的偶像，那就进口到这个大马色，那安放在大马色。那所以这里应该是的意思是说，就是安放在大马色的这些外邦神。那这外邦神，那亚哈斯他就是想到说，他要来向这个亚述人所敬拜的，现在放在大马色的这地方的这个假神。那为什么呢？他说他看到说，哎呀，既然亚述王敬拜这些神明，那这些神明应该是一直在帮助亚述王，那一直亚述王一直都得到胜利，那不但是打败别人，也包括把自己量的让自己也被他来打压，那他就想到说，哎呀，不如自己也就来就是敬拜这些神啊，好像自己也得到这样的帮助。那他很快的他就决定要敬拜啊这些啊就是亚述王所敬拜的这些偶像。那他就是这样的，就把亚述王所敬拜的偶像的敬拜就带回到自己犹大去了。那亚哈斯啊，他这样的一个推理啊，我想这样的一个推论啊，应该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啊？很合逻辑啊啊！那别人能够这么做得到利益，那么别人透过这样的管道，透过这样的途径享受自己所谓的福气，那么可见自己也应该可以做啊，借着同一个管道，借着同一个方式来蒙福啊。因此我们刚才说亚哈斯他就这样做了啊，他接着说，哎，这个行得通， 啊，这个别人已经行了，证实可以的啊，他就照着来做。那我们再说亚哈斯，他是拒绝了神的帮助。那这个时候他做什么呢？他是在效法这外邦人成功之道啊。啊，外邦人怎么样做能够达到成功？那他现在要效法他们的方式了啊。那我再说，这是一个很愚蠢啊的抉择。那让我们来看啊第十二节啊，《列王记下》十六章的十二节啊。当亚哈斯他回到大马色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时候大祭司已经把那个坛做好了啊。那十二节就说啊，他就马上在那坛上不能够再拖延了，他就马上去献祭了啊。那我相信他的热心啊，可能可以说比我们许多人还要热心啊。那我们敬拜真神都没有这么热心，他一回到他去做什么呢？十三节说他就啊烧燔祭、素祭啊、叫奠祭啊、将平安祭牲还有祭牲的血都洒在这个坛上啊。这个坛当然是指的新造的那个坛。那原本这些他所献的这些本来是应该是献给耶和华的，那他这时候就把它全部献在这新的祭坛上，那也就是献给这些假神了。那我们看第十四节，那他又将耶和华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啊，这个是原本是用来献祭给耶和华的啊，这个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啊，看来那大祭司是把那个新坛是放在比较远的地方啊，离开神的殿，稍微就是原来的这个祭坛是在殿跟这个亚哈斯所吩咐造的这个新的坛的中间。那他就吩咐人怎样呢？把它搬到一边去啊，把它搬到北边去，就是把它搬到另外一边去。那好叫这个新的坛能够放在更他认为更好的地方啊。那么他就第十五节他就继续吩咐说啊，说什么呢？啊，吩咐这大祭司说啊，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啊、王的燔祭、素祭啊、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啊、奠祭都要交在这大坛上，就是这新的啊比较大的这个坛。那所有，总之就是在从现在开始啊，就是要在这个坛上来献祭了。那我们看在除了这样之外啊，如果你看啊，他的意思说现在我们就是只来敬拜这些亚兰的亚述的这些神明啊。那么第十五节接下去啊说什么呢？说啊，他说只是铜坛，也就是指着原本的那个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诶，他要来向耶和华真神耶和华来求告吗？那其实原来的文字啊并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啊。那么啊，在这一节里面啊，在这里是没有这三个字啊。那么我想即使是亚哈斯他要求告的话，他也应该不会是求告耶和华，他啊应当是求告他向来所拜的那些偶像，或者是他现在啊开始要拜的这新的假神。那或许在这里他的意思啊是说到说这个铜坛要怎么样使用呢？我以后才做决定。他的意思啊很可能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在十六节啊，我们看下去十六节，我们看到说当他这样的吩咐的时候啊，这大祭司乌利亚啊，他怎么样呢？他一切照办，照着亚哈斯的吩咐来做。那乌利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耶和华 的祭司呢？那如果是的话，他应该是忠于耶和华。那他在看到王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应该是责备王，而不是在那里照着他所说的来做啊。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乌利亚从一开始当王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他就是照着办，他明明知道这些是错的，他仍然还是照着吩咐来做。那可见他只是希望说自己能够继续保留饭碗。那么那虽然王所做的是那邪恶的事情，他仍然还是照着王的吩咐来做。他不像之前我们知道说当乌西亚王的时候，乌西亚王进入圣殿去献祭的时候啊，那个大祭司跟那些祭司们就去拦阻他啊。这个乌利亚却不是做这样的事情，他却啊一再的一味的就是帮助这个亚哈斯啊做这些错的事情。那他这样啊，像他这样的一个属灵领袖啊，有这样的属灵领袖的话啊，真的是一大悲哀啊！你看他就是一直的啊，不敢站立出来指出这错误，而是照着这错误来做。那这无形中就助长了亚哈斯他行他邪恶或者说他助长了他做这恶事，或者说行邪恶的心了。那我们如果看第十七十八节啊，就让我们看到说亚哈斯他就变本加厉啊，他怎样呢？这边说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那镶着的芯子，那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搬下来，那放在铺石地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回去我们有时间去翻，你可以回去去参考那列王记上的第七章那边大概是15到38节，那当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造这个铜海，造这些盆的时候，那他是照着神的心意，按照神给他的指示，他把这些造出来。那这个时候啊，亚哈斯是怎样呢？他就把这些盆没有丢掉就是把它留下来。不过呢，那个盆座都是用铜做的，那就把这个盆座给拿掉。那么那个铜海是一个很大的水盆那下面我们知道说有12只牛，三只向北，三只向南，三只向西，三只向东，这样的就是把这个整个的铜海是驮在上面。那他就把这些铜牛给去掉，那去掉做什么呢？把这些拿去哪里呢？那这边没有说，那他应该是把它拿去用作别的用途因为他已经他的府库已经没有钱了，他用完了，那这可能他就是借着这些来做别的用途。那我们看我们回到历代志下第28章历代志下28章我们来看第24节我们当亚哈斯他做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他是在改良那第28章历代志下第28章24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集来毁坏了那他把这些都捣毁了，那他把这些盆座这铜牛全部我不知道他怎样做就是把它销毁融了就是再把这些铜另外用去做别的用途。那他不单是这样子做，那如果你看下去第24节继续说，他就封锁耶和华殿的门，那一不做而不休本来就已经在敬拜假神了，这时候他更是封锁神的殿，不让人再到神的殿去敬拜。那怎么样呢？24节继续说，他在耶路撒冷各处 的拐子啊的啊，在各处去建造这祭坛，那他去造，在各处又再造了很多这些啊偶像敬拜的祭坛啊，那啊第二十五节，那他又在啊又在犹大和各城建丘坛，那很清楚的说与别神啊烧香，那他就是向啊自己向别神来敬拜，他也让他的人民都来向啊别神来敬拜。那亚哈斯啊，他啊不像不没有非但没有就是达成神的心愿，禁止人民去丘坛去敬拜，那他倒过来，他是把丘坛的敬拜更是啊把它发扬光大，怎么样呢？他禁止人去耶和华的圣殿敬拜，他让人去各处去敬拜丘坛去敬拜。那亚哈斯他拒绝了神的帮助，那他效法世人或者是效法外邦人成功之道啊，我们知道说这真的是很愚昧。那我们必须谨慎小心啊，如果啊我们像亚哈斯这样啊，我们成为了一个被盗或者冷淡后退的人，或者说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人是这样的话，那你不要指望说啊就停留在啊那里啊，他是会啊越来啊越恶化啊，那他不单是这个人自己被盗，自己不敬拜神，那他啊就像好像冠状病毒这样啊会感染的啊，那他会使到其他的人啊，那同在屋檐下的人，他所接触的人啊，他都会去使到他们啊，接着他，当然我们都不是王啊，那借着他所能做的啊，去拦阻，去啊，使到这些人啊都要跟他一样来背叛神。亚哈斯啊，为什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那亚哈斯从小就是在大卫啊，在犹大的王室长大的。亚哈斯从小就接触耶和华的信仰，就接触耶和华的敬拜，但是我们说过了，亚哈斯，我们从整个的记载当中看不到亚哈斯有信靠神的迹象啊。那他一生中没有一点信靠神的影儿。我在想，当他的父亲约坦还在的时候，或许连他的父亲也没有看出来说，哎，自己的儿子是没有信靠神的啊。那么一个人有没有信靠神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旁边的人啊都看不出来的啊。那特别是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可以模仿大人在做什么，那甚至是一些比较年长的人，他可是在接触教堂、接触教会、接触参加聚会久了，他所说的话也好像是跟信主的人讲的话一样的。那他心里面有没有相信啊？即使是枕边人都不一定会知道。那当然，我想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我们要说的就是啊，我们要谨慎小心。那搞不好我们坐在这礼堂里面有好多个亚哈斯啊。那我们知道说亚哈斯啊，如果啊，那趁着我们还在这历代之下第二十八章这里，那如果你看啊，这里前面有几节经文是这样子描述啊，那如果我们看第十九节，就说他是大大的干犯耶和华啊，那以至于耶和华使他卑微。 那你看二十二节这边说啊，这亚哈斯在极难之中，他越发的得罪耶和华。那二十五节说什么呢？二十五节说他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那他是一再的在那里啊，借着他的作为来惹怒神。那他所面对的这些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如果细心去想，其实他从开始到即使在以赛亚先知还没有去见他之前，其实神已经一再的要帮助他，一再的向他来施恩。那不过他一直都是在拒绝神啊。那他从小就领受啊，那而且经历神的恩典，他却选择啊行啊不行神的心意去行恶。那他行，只当他在行罪恶的时候啊，神就兴起他的仇敌来为难他。那其实这些是神给他的管教，或者说神给他的刑罚啊，这就是神刑罚的工具。那为什么刑罚他？就是要让他看到说他所做的是可恶的，是惹怒了神。那让他意识到说自己已经惹怒神了，让他借着他所听过的话语，让他知道说他必须要悔改回转。那但是亚哈斯有没有悔改？没有。他不但是不悔改，那神要帮助给他真正的帮助是让他知道自己错，让他认错，让他悔改。他不但不是要悔改，他想要除掉神给他的这些刑罚的工具。那其实他应当做的很简单，他应当是就是谦卑认罪悔改，那以至于神的怒气从他身上被挪去，那他就得到那真正的帮助。那今天你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的罪没有除去的话，我们是一再的在那里惹怒神。那我们甚至如果我们装着来信靠主，但是我们在背地里我们却做了就是教会领袖不知道，弟兄姐妹不知道，甚至你家里的人，你枕边的人不知道你在做那些罪恶的事情，那其实你是在加重自己面对这就是加重神的怒气在自己的身上。那你如果没有解除这个你什么帮助都没有用。要知道说我们除非接受耶稣基督，从心里面认罪悔改，让耶稣基督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动工，让神赦免我们要不然我们的罪还在身上，我们神的怒气还在我们身上。那即使是我们接下来的年日里面我们所谓的安安逸逸的过，最后我们还是落入那最后那灭亡的状况，那我们是自欺欺人的。主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亚哈斯他拒绝神的帮助，他寻求人的帮助，这是很愚拙的一个选择。亚哈斯他拒绝神的帮助，他效法外邦人成功之道，这是愚拙愚笨的选择。巴不得我们没有一个人继续选择这样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众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面上的聚会是有一天会成为过去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若不是从心里面来接受耶稣基督，信靠真神，我们是得不到主你的帮助。我们就算在世上，在世人在各方面去借着世人的方式去做，我们都不能够得到那真正的帮助。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主你的怒气从我们身上挪移，以至于我们能够得蒙主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内住，来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来带领我们 晓得怎么样的来过前面的这地面上的生活，不只是这地面上，以至于我们罪被除掉，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世间，我们乃是到主你那里与主你来相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